过去十天，日本和中国在外交领域内啊发生了一场重大冲突，双方可谓是剑拔弩张，硝烟弥漫啊，调门不断的拉高。最新的消息显示啊，日本外务省的亚洲司司长啊将要访问中国，估计是希望双方私下能够达成谅解，但直到目前为止啊，应该说还没有平息的迹象啊。这两天一直有人问我，他说王局啊，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你王局拍案怎么没说话呀？你是不是在日本？你怕日本政府把你驱逐出去是吧？你就没地方待了。那中国把你驱出去了，台湾把你驱出去了，日本再把你驱逐出去，你惶惶如丧家之犬，你没地方待了吧？对吧？也有人说，说王局你现在啊，你还是中国人，你还没有加入日本国籍，你发言你要站稳立场，你小心我们解放军将来有一天占领东京的时候把你活捉了，把你抓回国内进行审判啊。
与其鼓吹什么台湾有事日本有事，不如谨记借台湾生事就是给日本找事。
哎，我个人觉得我们是做新闻的啊，没有什么不能报道的禁区啊，那么有困难要上，没有困难有的时候制造困难还要上呢。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啊，过去十天日本和中国所发生的这场重大冲突啊。
日本领导人日前在国会公然发表涉台错误言论，暗示武力介入台海可能性，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严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同日本政府迄今所做的政治承诺严重不符，性质和影响极其恶劣。
在我看来，这场重大冲突啊，应该说是自中日建交以来最大的一场外交危机。过去中日之间摩擦不断，比如说钓鱼岛问题啊、核废水的问题啊、邮行所的问题啊，时不时也会发生一些这样的冲突嘛。但是和这次相比啊，那完全不是一个量级。因为在中方看来啊，哎，这次这个冲突啊，应该说逾越了中方的红线，逾越了中方的底线呢、啊，那绝对不能后退。
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中国人民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足够的能力，坚决粉碎一切插手和阻挠中国统一大业的图谋。中方敦促日方立即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挑衅越线，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但日本政府呢，现在也没有后退的迹象啊。
戦艦を使って武力の行使も伴うものであれば、これはどう考えても存立危機事態になりうるケースであると私は考えます。この部分なんです。先ほど申しましたように、総理として国会の中の発言です。全世界がこれを聞いてますという中でありますので、この機会に取り消すあるいは撤回する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をされた方がいいのではないかと思いますが、いかがでしょうか。
先日の私の答弁ですが、台湾海峡を、巡る状況についてですね、情勢について、お尋ねもあって、さまざまな想定を述べたものでありますけれども、その上でどのような事態が存立危機事態に該当するかについては、実際に発生した事態の個別具体的な状況に即して、政府がすべての情報を総合的に判断すると、答弁してますので、従来の政府の立場を変えるものではないと考えております。
大口さん。
撤回や取り消しはされないということで、総理よろしいですか。今一度確認させてください。非常に大きなことです。
高市内閣総理大臣。
今申し上げました政府の従来の見解に沿ったものでございますので、特に撤回取り消しをするつもりはございません。
所以这场危机如果处理不好，将会导致未来中日关系进入到重大的动荡期。事件的起因呢，要从今年的11月7号开始讲起啊。这一天，日本的众议院进行了一场质询，一个预算委员会，就是关于怎么花钱的嘛。日本的新任首相高市早苗啊，在议会接受反对党的质询。反对党中间有一个众议员叫冈田克也，他呢是有备而来。 这冈田克也过去啊做过日本的副总理大臣，同时也做过外交大臣，外务省的这个外交大臣啊。他呢其实这次他是瞄着高市早苗来的，因为他注意到高市早苗啊在一年前竞选日本自民党总裁的时候曾经说过一段话。
そういった、まあ、答弁があるにもかかわらず、まあ、私は政治家の一部の政治家の非常に不用意な発言が相次いでいるというふうに思うわけですね。例えば失礼ですが高市総理1年前の総裁選挙でこう述べておられるんですよ、中国による台湾の海上封鎖が発生した場合を問われてですね存立危機事態になるかもしれないと発言されました。
那这个冈田克也就准备拿这个话来问高市早苗，因为一年前啊，你高市早苗只是一个普通的众议员，现在你是日本国的内阁总理大臣了，那你的立场有没有改变呢？那如果没有改变，你是不是就代表着日本的官方立场呢？所以他在这个质询会议上对高市早苗发动了七轮的质询。他首先就问高市早苗啊，他说全面解禁集体自卫权是不是违宪？你同意不同意？高市早苗说同意，没问题。在日本来说啊，全面解禁集体自卫权肯定是违反日本和平宪法的，只能是有限的集体自卫权。紧接着这个冈田克也就说啊，他说除了这个紧急事态之外，如果动用日本的自卫队发动战争，这是不是违反日本国宪法？高市早苗也同意。紧随其后，这冈田克也就问了，他说你一年前你在竞选自民党总裁的时候你说过，如果中共封锁台湾海峡，哎，就符合存亡事态的危机，你现在还这么认为吗？你有没有改变你的立场？高市早苗啊，一开始啊肯定是想打哈哈，想把他推出去啊。
台湾をめぐる問題というのは台湾により平和的に解決することを期待するというのが、まあ、従来からの一般的一貫した立場でございます。まあ、その上で一般論として申し上げますけれども、今岡田委員も絶対にないとは言えないと、おっしゃっておられました。いかなる事態が存立危機事態に該当するかというのは実際にその発生した事態の個別具体的な状況に即して、で、全ての情報を総合して判断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考えております。もう存立危機事態の、定義については、ここで申し述べますと、時間を取りますが、まあ、事態対処法第2条、第4項にある通りでございます。
結果、冈田克也不依不饶、他紧随着问、他说、
海上封鎖した場合、存立危機事態になるかもしれないと。いうふうにおっしゃってるわけですね。まあ、例えば台湾とフィリピンの間のバシー海峡、まあ、これを封鎖されたという場合に、でもそれは迂回すれば何日間か余分にかかるかもしれませんが、別に日本に対してエネルギーや食料が途絶えるということは基本的にありませんよね。だからどういう場合にその危機事態になるのかということをお聞きしたいんですが、いかがですか。
这是高市早苗就讲了，他说啊，
まあこれはやはり他国に他のまあ台湾でしたら他の地域と申し上げた方がいいかもしれませんが、あの時は確か台湾有事に関する議論であったと思います。その台湾に対してですね、まあ武力攻撃が発生する。でまあ海上封鎖っていうのもこれ戦艦で行い、そしてまた他の手段も合わせて。この対応した場合には、まあ、武力行使が生じうる、話でございます。
如果中共要是派军舰到台湾，那行使武力啊，行使武力就发生战争了，发生战争这个因为离日本非常近啊，与那国岛啊石垣岛啊，它就符合日本的存亡事态危机了。他说举个例子，比如说
例えばその海上封鎖を解くためにですね、米軍が来援をすると、まあ、それを防ぐために何らかの他の武力行使が行われる、まあ、こういった事態も想定されることでございますので、まあ、その時に生じた事態、まあ、いかなる事態が生じたかということの情報を総合的に判断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
中国要打台湾、那美军要干涉啊，美军干涉的过程中，中国如果要是进攻美国的军舰，那就触动安保的协定了嘛，所以这就符合这个日本的存亡事态危机了啊。他是这么回答的啊。那这个回答过程中间，大家可以看一下，他这话有点模糊啊。他前面说 中国只要对台湾动武，那么就符合日本使用武力的条件。紧接着他又举了一个例子，说如果中共对台湾动武的话，美军如果干涉，中国再反过来攻击美军，那么日美安保条约就启动了嘛。这其实啊，到底是个并列关系呢，还是一个因果关系呢？这蛮重要的啊。如果是并列关系，那言下之意就是说，美国如果没被中共干涉的情况下，日本也可以单独动武，就是如果中共打台湾。如果是因果关系的话啊，那就是中国如果是打台湾，那么美国干预之后，那么中共在反击美军，日本这个时候呢再介入，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情况啊。但是语义有些含糊，但是不管是并列还是因果啊，应该说都是日本政府啊第一次清晰的回答，如果中共要是武统台湾的话，那么日本政府完全可能根据日本的这个法律来使用兵力来阻止这一事态的发生。那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那立刻就引起轩然大波啊。
我们再次敦促日方在台湾等涉及中方核心利益和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原则问题上，以史为鉴，反躬自省，谨言慎行。
那对于在中国来看啊，那这个国家统一那是中国的内政啊。你日本当年二战之前，那你还占领了中国的台湾，后来二战之后呢，你把台湾啊澎湖归还给中国了啊。现在你又说中国如果是解放台湾的话，或者说统一台湾的话，你呢现在又要说事关日本的存亡危机，那你啥意思啊？所以日本和中国就围绕着这个高市早苗的谈话啊，双方引发了一个激烈的外交纷争。那么呢，这里头我们就首先要回答一个问题啊，那么假如说中共真的对台湾动武，是不是真的构成了对日本的存亡危机？我今天的节目就想回答这个问题啊。那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回顾一下什么叫做日本的存亡危机，这个存亡危机在日本的法律中间又是如何规定的啊。这话呢要从日本1945年战败开始讲起啊。大家都知道，日本呢1947年制定了一部和平宪法，这部和平宪法的第九条规定啊，日本放弃以国权发动战争的权利，也就是说日本作为一个国家没有以国家发动战争的权利了。日本呢也不保留海陆空的军队啊，那么只能用和平手段来解决纷争，你比如说武力威胁呀，或者动用武力的手段来解决纷争，在日本的宪法都是不允许的，这是日本宪法第九条的规定。所以正因为这第九条也被称之为和平宪法。那日本的这个和平宪法的第九条是怎么来的呢？大家都知道啊，在这个二战即将结束的时候，那不是有个波茨坦公告吗？在波茨坦公告的第六条当时就规定啊，要把日本呢试图征服全世界的这种势力啊，或者说这种力量啊，或者这种思想啊，要从日本这个世界中间彻底清除出去，这个呢才能保证世界和平，也维护日本这个国家长治久安，这是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啊。后来1945年8月14号，日本不就投降了吗？投降之后，美军的麦克阿瑟就率领美军占领了日本。麦克阿瑟占领日本之后呢，就督促日本要修改宪法，因为日本战前的这个宪法是一部帝国宪法。你比如说日本也有内阁总理大臣啊，但是内阁总理大臣呢，他其实对日本的天皇只有建议权，那天皇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啊，那你建议我可以不同意嘛。所以这个麦克阿瑟这些占领军就认为，日本战前的这部宪法就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宪法，必须要修改。那么当时呢就找到一个叫松本征治的这个人，让他来主导日本战后宪法的修改。这松本征治啊，这个人呢总体来讲他比较保守，他领导了一个宪法修改委员会啊，搞了3个月，对日本战前这个帝国宪法进行修订，左修订右修订啊，大差不差，跟战前的宪法呢没有太大区别。这个宪法草案出来之后呢，给麦克阿瑟看，麦克阿瑟当时非常愤怒啊，他说你这修改的什么东西啊，这叫修改吗？对吧，原先天皇叫至高无上，你现在天皇是令人尊敬等等吧，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所以就把这个孙本征治啊给弄一边去了。后来在1946年1月24号，当时日本的内阁总理大臣叫志原一郎，就悄咪兮兮的就找到了麦克阿瑟，他给麦克阿瑟提了一个条件。因为当时啊，说实在的，能不能保留日本的天皇制啊，也就在麦克阿瑟的一念之间。这志原一郎找到麦克阿瑟就跟他商量，他说啊，要保留天皇， 天皇呢不能承担任何战争方面的责任，也就是说你不能审判天皇，你也不能让天皇承担其他方面的责任，就不能批评天皇，你可以审判其他人，但是呢天皇不能被批评，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日本这个国家放弃战争的权利，就作为一个国家本身在宪法未来的宪法中间就整个放弃战争的权利，没有交战权了，就日本的军队将来不会有交战权。第三个就废除日本的封建制度，所谓封建制度就日本不有贵族吗，日本的贵族叫华族啊，这华族以后跟普通的老百姓啊都是的同等权利了。这三个建议啊麦克阿瑟就全部接受了。后来麦克阿瑟就以自己的名义就发布了麦克阿瑟三原则，这三原则其实是日本当时的内阁总理大臣啊给麦克阿瑟的建议。这个志愿一郎啊1月24号跟麦克阿瑟谈完之后，1月25号就进入到了日本的皇宫啊，跟这个天皇商量，这东西也是有天皇的授权的啊。后来就在这个基础上重新组织了一个宪法的修订委员会，这宪法修订委员会就按照麦克阿瑟提出来这三原则，然后组建他们跟美国宪法去学一些东西啊，人权保障的内容啊，再加上把这三原则中间的第二条变成了日本和平宪法的第九条，也就是日本放弃了以国家的权利啊发动战争的这样的一个资格啊。那么这个宪法在1947年的5月份通过之后就正式在日本实施了。通过这个背景大家可以知道啊，日本战后的这个和平宪法是他在战败之后在美国这个外力的压迫之下实际上制定出来的，并不是日本国内自己当时产生的宪法，其实就是战胜国强加给日本的。所以这个日本的宪法制定之后啊，其实在日本国内就分成了两派，一派呢就是1955年啊成立的，大家被称之为五五体制嘛，就是日本的自由党和民主党合并之后成立了自由民主党啊，他呢就主张啊日本应该修宪，要日本要变成一个正常国家，你要正常国家的话你得有交战权呢，你不能说没有防卫权呢，对不对？那么反对派呢就是以社会党为主导的，这社会党就认为呢，日本的宪法啊，第九条是日本宪法的基石，也是日本战后啊民主体制的基石，那是绝对不能动的。应该说1947年的宪法制定之后啊，日本一开始的确是放弃了自卫权，他连自卫队都没有啊。他当时啊认为啊日本的国家的自卫啊一方面要靠联合国，因为联合国你不是搞起来了吗，那日本的这防卫就交给你们联合国了，我日本也不搞自卫队了啊。后来就是交给美国，你美国你占领了日本嘛，你美国负责日本的安保嘛，这也可以嘛。但是后来啊在1950年之后呢情况就发生了变化，二战之后很快实际上就分为了两大阵营，对吧，共产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1950年韩战爆发，也就是朝鲜战争爆发，朝鲜战争爆发之后呢日本就快成了前线了，美军就全部都调到了朝鲜那个地方去跟中国人民志愿军打仗了啊，日本这边防卫就空虚了。所以在1955年的时候啊，日本就正式成立了自卫队，这个自卫队呢当时不叫军队啊，叫自卫队，它分为陆上自卫队、海上自卫队和空军自卫队。这三个自卫队啊到现在为止啊大概的总兵力是25万左右，然后呢又有4万的后备役，所以总兵力差不多30万左右。其实说是自卫队啊，日本的这个军事实力还是很强的啊，他的军费啊长期排名在世界上第八第九左右啊，他的军事力量本身呢我看着世界各国的排名，有的把他排第五，有的把他排第八。实际上很长一段时期啊，日本自卫队的这个力量在亚洲是排名第一的，是超过中国的。我还记得20年前啊我采访那个中国的海军的一个高级将领，当时采访完之后我就私下问他，我说啊有人都说了中国现在再打日本呢是还是打不过，搞不好还是一次甲午海战，你同意吗？那个当时海军的高级将领就跟我讲，他说差不多吧，因为那个时候中国海军不行嘛，所以你就知道日本自卫队啊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在全世界实际上排名非常靠前，虽然叫自卫队啊。但是随着日本自卫队的力量的增长，和平宪法对日本的这个自卫队的行使啊那是非常严格的啊，你就只能自卫，你就不能干其他的事情啊。尤其是1972年，大家都知道日本的内阁给日本的参众两院发了一封这个法律文件，就解释了就是日本自卫队它到底边界在哪儿。他说按道理来讲啊，这个集体自卫权是一个国家主权的一部分，都应该有， 联合国宪章都是这么规定的啊，那日本也应该有。但是日本的和平宪法规定，日本真的就不能有集体自卫权，日本只能是在自己的领土遭受到不正当的武力攻击的时候，这第一个条件啊。第二个条件，没有其他办法避免这个事态的发生，日本才可以行使这种自卫权，而且这种自卫权必须是符合最小武力原则。大家可以看到三个条件，这是1972年日本内阁法制局啊给日本参众两院的这个法律意见书。也就是说，日本的自卫权仅仅限于单独自卫权，就日本的国土遭受到攻击了，遭受到不正当的攻击，还不是那种正当攻击啊，那不正当攻击的情况下，你这个没有其他办法，你斡旋不行了，你通过国际组织仲裁也不行了，联合国组织也不行了，你才能行使这个自卫的权利，而且还必须是最小武力原则。但是这背后啊，国际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就是日本呢和美国的关系，大家都知道签订了日美安保协定嘛。那么日美安保协定啊，美国对日本呢具有意见。为什么说美国对日本有意见呢？因为按照这个日本的和平宪法啊，那日本如果遭受到其他国家的攻击，比如说俄罗斯要是攻击日本的话，美国有保护日本的义务，那美国必须得出兵。但是反过来，如果是美军遭受到俄罗斯的攻击，或者遭受到中共的袭击，日本呢只能袖手旁观，因为日本的和平宪法就规定了，只有日本本土遭受攻击的时候，你才能行使有限自卫权呢，对吧？那如果要是美军跟中共军队在台湾海峡干起来了，或者跟俄罗斯在那个霍克内克斯海那个地方干起来了，日本爱莫能助，不能发兵。所以这个时候呢，美国就希望日本呢能够改变这种所谓的自卫的状态。当然日本呢修宪太难了啊，因为日本的和平宪法它修订的门槛很高，参众两院必须是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通过，然后呢通过之后呢还得交到国民进行全民复决，一半以上的国民投赞成票才能通过，而且必须是单独条款，你不能搞几个条款搞在一起啊，你蒙混过去还不可以呀。所以日本战后啊，实际上宪法是从来没有修改过的。但是大家都知道，日本自民党嘛，一直希望把日本变成一个正常国家嘛。尤其是安倍当首相之后啊，这安倍呢就希望能通过绕开日本宪法修订这样的一个高门槛啊，他通过一些其他的法律条款啊，来解决日本的集体自卫权的解禁问题。安倍的内阁他是想到了一招啊，什么招呢？他就说啊，你看日本宪法规定了啊，除了日本的领土啊，这本身是主权的一部分啊，这没问题啊。但日本宪法也规定了，日本这个国家国民呢，他有自由、民主啊、和平生存的权利。那你自由、民主、和平生存的权利，那受到威胁呢？那是日本的自卫队该不该自卫呢？他就解释了，他说这也应该自卫，这也是需要自卫队行使自卫的这样的一个理由。扩大了啊，过去都是领土受到攻击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你的生活方式受到攻击。紧随其后，在2015年的时候，他不是通过了两个法律吗？周边事态法，还有日本的国家安全措施保障法，这两个法律。在这个法律的过程中间，他就加了一条，过去呢是日本本土遭受攻击的时候啊，才能行使这个自卫权。现在他加了一个，就是与日本关系非常密切的国家遭受军事攻击的时候，并且危及到日本国家生死存亡的这种状态，这个时候日本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我们说的这个存亡危机，就是来源于2015年日本的参众两院通过的这项法律。应该说这项法律在通过的时候，在日本参众两院也是遭遇了非常大的分歧啊，非常大的冲突啊。当时反对党啊就找了一些专家，比如说过去的宪法委员会的人，比如说日本内阁的前法制局的局长，还有日本最高法院的法官，都在这儿作证，说你解禁集体自卫权这就违宪，因为日本的和平宪法就不存在集体自卫权，只有单独自卫权。所谓单独自卫权，就是日本本土遭受攻击的时候才可以行使这种自卫。但是你一旦要是解禁了集体自卫权，集体自卫权就是说美国的军队在台湾遭受攻击的时候你也去帮忙，这就叫集体自卫权了吗？这个绝对是违反日本的和平宪法的。但是啊，因为当时自民党啊在参众两院里头这个都占绝对多数啊， 所以在2015年的9月16号，在日本的参众两院就通过了这项法律。这项法律在通过的时候啊，当时有记者就堵着那个日本的外务大臣呢、啊，就是岸田嘛，也就说你怎么看这个安全保障法的通过？岸田当时就解释了，他说这三个标准其实非常高，你想想，与日本关系非常密切的国家遭受武力攻击，并且危及日本国家的生死存亡。他说如果按照这三个标准我们往回看，他说我们几乎找不到过去存在的案例，言下之意啊，就是这个生死存亡啊，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非常的高标准的，那就是说即便通过了，事实上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就这个意思啊。但是毕竟这9月16号通过了这么一个法律啊，但是这个什么叫做生死存亡，其实这是一个解释非常模糊的。大家都知道啊，安倍通过了这项法律之后，哎，那日本的很多参院众院的议员多次在议院质询里头问过安倍，到底什么情况下属于这个危害日本的生死存亡。当时立法的时候安倍曾经解释过，他说你比如说霍尔木斯海峡，那个海峡中间有90%的日本的能源呢、粮食都通过这里头，如果这上布了雷怎么办呢？那我们日本可不可以派人去排雷呢？他就说这就是涉及到日本的生死存亡了啊。法律通过之后还有很多人问他周边的一些事态啊，安倍呢应该说啊是一个比较沉稳的政治家，他说各种情况啊我们不回答假设性问题，我们也不列举，我们就会根据具体的情况具体分析。所以你看安倍这个人，他是比较知道这个情况不能解释的特别清楚，你解释的特别清楚之后，那就有可能掉进反对党的陷阱嘛。但是2021年啊，安倍不是下台了吗？下台了之后安倍发表了一个演讲，叫做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那当时的事件的背景啊，就是台湾的国策研究院邀请啊安倍啊做一个线上的演讲，当时也是疫情嘛，安倍就在线上搞了这个演讲。演讲过程中间他说了两个信息，这两个信息非常重要啊。
台湾有事それは日本有事です、すなわち日米同盟の有事でもあります。この点の認識を北京の人々は、とりわけ習近平主席は断じて見誤るべきではありません。
他说第一个信息，中国这些年啊，过去的三十年军费开支啊已经提高了42倍啊，现在已经比日本高出4倍了，那这个武力啊暴涨啊，对亚洲地区的安全都构成重大威胁。他说他跟习近平历次见面都跟习近平讲过，台湾作为亚洲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政治实体啊，如果中共要是武力进攻台湾的话，日本是不能接受的。这一点我当时看到这个非常吃惊啊，因为其实在历届安倍跟中国政府首脑会面的过程中，你看外交公报是看不到这点信息的，那只能说安倍可能是私下跟中国政府啊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但是中国政府也没接受，安倍呢就是表达了，但是这个呢也没体现在外交公报里，这第一点。第二点，紧接着安倍就讲啊，他说如果中共要是武力进犯台湾的话，那也就是台湾有事儿，那也就意味着日本有事儿，或者说就是日美安保同盟有事儿。言下之意就是如果中共要是打台湾的话，日本和美国不会坐视不管。这个演讲发表之后啊，那立刻就在中日两国之间引发了一场外交纠纷呢。当时中国的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刚刚当外交部的这个部长助理啊，连夜就把日本驻中国的大使垂秀夫给叫过去了。当时垂秀夫啊刚刚就任驻中国大使啊，还没见到中国的外交部长呢，结果就连夜被叫到那个地方去。华春莹就给他念稿子，念了半个多小时，强烈抗议啊。垂秀夫当时就跟他说啊，他说安倍现在已经不是首相了，就是一个众议员，众议员又不是公务员，都是老百姓选出来的，我们有什么办法啊？日本政府不负责安倍啊，作为一个日本众议员他发表的言论。事后日本政府啊也表达了类似的意见啊，就是安倍他作为前首相，他的发言不代表日本政府的立场，日本政府仍然会恪守啊跟中国建交过程中间的4个历史文件。这个风波就算逐渐过去了。一直到今年的2025年的11月7号，高市早苗在议会中间发表了谈话。
それがやはり戦艦を使ってですね、そして武力の行使も伴うものであれば、これは どう考えても、存立危機事態になりうる、ケースであると、私は考えます。
这个谈话应该说啊，跟日本的历届政府比起来，它有个重大的突破，就是高市早苗作为日本的在任首相啊，他跟安倍不一样啊。安倍当时众议员就是一介平民嘛，但是高市早苗是日本的内阁总理大臣，他其实也说了跟安倍同样的话，就是台湾有事儿，就是日本有事儿，日本有可能出兵干预。虽然说他加了很多限定词啊。
に際しまして、この個別具体的な状況に即して、主に攻撃国の意思、能力、事態の規模、対応などの要素を総合的に考慮して、で我が国に戦果が及ぶ蓋然性ですとか、それから国民が被ることになる。
所以这是最坏的打算呐、啊，等等啊。但这个差不多逾越了中国政府的红线底线，所以中国反应非常强烈啊。那么最后呢，我们想分析一下啊，就是说按照日本的法律或者说日本的宪法，你说台湾真的要是有事儿了啊，就是中共跟台湾打起来了啊，算不算是构成对日本这个国家存亡事态的危机？我个人觉得啊，这个实际上有点牵强。为什么这么讲呢？你想啊，日本在战后啊，他其实通过这一系列的合约是放弃了台湾和澎湖列岛，而中国呢是收回了台湾，这个在国际法上应该说是没有什么争议啊。我一直这么认为，虽然台湾很多人认为啊，这台湾地位未定论啊，包括美国啊，有的时候也有人这种主张啊，但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认为，其实台湾和澎湖列岛啊归还中国，实际上在国际法上是没有什么异议的啊，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那么现在海峡两岸呢是属于分治状态，分裂嘛，分裂状态。那如果要是因为国家统一打起来，那理论上来讲是属于中国内政。你其他国家呢，你不太有理由进行干预。当然，现在台湾是自由民主体制，中共呢是独裁体制，是威权体制，所以国际社会对台湾比较同情，然后呢都希望通过其他方式给台湾一些支持，比如道义上的、经济上的支持，这一点呢是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共识啊，包括美国、日本呢都是如此，包括美国还有一个与台湾关系法啊。但是大多数国家总体而言是认为这是一个中国的内政问题。那你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你要说中国要是打台湾了，那你要干预，你理由何在啊？我们再假定一种情况啊，比如说中共一打台湾的时候啊，大陆因为是独裁体制嘛，那不得人心吗？那台湾呢，因为是自由民主体制嘛，那他进行奋起还击啊，那肯定会是民众非常支持嘛。那万一大陆一夜之间就垮掉了，那台湾就顺利的把大陆给解放了，那我想问一下，这对日本来说构不构成日本国家存亡危机呢？日本会不会阻止台湾来解放中国大陆呢？那如果不阻止台湾解放中国大陆，那是不是那对大陆来说那就全体沦陷了嘛？那如果阻止台湾的话，那理由又何在呢？所以我个人觉得啊，其实这个构成对日本国家的存亡危机啊，这个确实有点牵强。还你比如说中国跟台湾打起来啊，谁都不会无端的去进攻日本。虽然日本呢距离台湾很近，最近的与那国岛啊离台湾只有100多公里嘛，但你想想台湾会主动进攻日本吗？不会吧。大陆会主动进攻日本也不会嘛。那也就是说，如果中国和日本之间发生军事冲突，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中国要武统台湾的时候，美军就参战了，美军直接跟中共面对面的打起来了。打起来了之后呢，中共反击，中共反击之后呢，日美安保条约自动生效，这个时候呢中国才有可能进攻日本。所以你可以看到了，本质上来讲，这还是一个中美博弈下面的一个法律框架问题。但问题是啊，美国实际上从来对台湾问题啊都保持着一种战略模糊。美国从来没有说过大陆如果武统台湾，或者说台湾武统大陆，那么美国呢要出兵干预。美国只是说这个我们希望和平解决海峡两岸的政治分歧啊，但他从来没说过大陆如果打台湾，或者台湾如果打大陆，美军就要干预。他只是要保持一种战略威慑。那么这里问题就来了啊，万一美国真的在大陆打台湾的时候，他把台湾给出卖了，说他不进行干预了，这种可能性有没有吗？我认为完全有。你看这特朗普，对不对？这特朗普这个现在什么不能出卖啊？ 这按照美国的国家利益，在我看来他什么都可以出卖。那么万一如果特朗普明年访问中国大陆的时候，那真就把台湾给出卖了，那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的这段话等于实际上也被这个特朗普给出卖了。
その台湾に対してですね、まあ、武力攻撃が発生する、で、まあ、海上封鎖っていうのもあのこれ戦艦で行い、そしてまた他の手段、まあ、合わせて、この対応した場合には、まあ、武力行使が生じうる、話でございます。あの例えばその海上封鎖を解くためにですね、米軍が来援をすると、まあ、それを防ぐために何らかの他の、まあ、武力行使が行われる、まあ、こういった事態も想定されることでございますので。
所以我个人觉得高市早苗这段话没有必要说这么太激进，因为你要知道这个台湾问题本质上来讲是一个中美博弈，那么日本呢其实完全可以躲在美国的后面，如果美国坚持要打，那日本呢给一些美军的帮助啊，那日美安保协定那没办法，对不对？那如果要是美国就缩头不打了，美国也不参与了，那日本也犯不着因为台湾问题啊就去发动自己的自卫队去直接进行军事干预嘛。那从日本的国家利益角度来讲，我觉得这个呢才是比较谨慎的做法。所以你可以看到最近几天啊，日本的过去的几个前首相也包括日本国内啊，很多人都在批评高市早苗的这个说法。我个人觉得呢，这种批评呢也是有道理的啊。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日本东京的首相官邸门前，今天呢有一些东京的普通民众聚集在这儿，他们对于高市早苗之前涉台湾的言论呢表示反对，并且要求高市早苗下台，收回有关台湾的发言，向中国进行道歉。
今の状況は良くないと思っているので、あの状況を良くするためにも、まあ、撤回するべきではないかと思います。やっぱり、まあ、良き隣人であり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ので、あの緊張するようなあの外交ではなく、もっと平和的な外交をやってほしいと思います。
中国が怒る方が当たり前だと思います。だからやっぱりあの撤回すべきだというのが私の考えです、はい、もう日本困りますよ、国民が困ります。緊張状態が2ヶ月続いただけでも、もう悲惨な目に遭うというのは悲惨が出てるんですね。外交上の問題をですね、こう焚きつけて怖がらせて、あの戦争ができる国に仕上げようと今してますから、やっぱ何としてでもそれは止めないといけないですね。
私たち日本人はその一つの中国っていう認識でいるので、内政干渉ってことになりますよね。謝罪してほしいし、やめてほしいです。あの総理大臣を辞めるだけでなく議員を辞めてほしい。で、中国の方を怒らせてしまってますよね。もう本当に迷惑です。中国の方ともう貿易も依存してますね。あの経済も依存してますしね。で、中国の方が、ね、日本に来なくなったっていうだけでも日本にとって本当に大打撃だし。
在日本国内也逐渐出现很多质疑和反对的声音，包括在野党领袖也认为高市早苗的言论使得日本陷入前所未有的外交风险。